个人读有两节啊，
立位记
最后两节在一起念，
立位记23:33-44，
那威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人说，这七月的数日，我在亚威面前守这节七月。
35节，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我祭献给威。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威，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37节，这是亚威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亚威。这是在亚威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亚威的以外。
39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亚威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亚威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
玉林，
今天要向亚威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
我们起来念，
叫
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当时他们住在棚里。我是亚威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亚威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
你继续来读民数记29:12到40节，28节，一个人读6节，一个人读6节，29:12。
好，12节。七月十五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亚威守节期七日，要将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1岁的公羊羔14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亚威为馨香的燔祭。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那13只公牛每次要献1把10/3。为那2只公羊每次要献1把10/2，为那14只羊羔每只要献1把10/1。16节，并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就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17节，第二日要献公牛犊12只，公绵羊2只，没有残疾的1岁的公羊羔14只。
好，18节，变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上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就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变铜线的奠祭外。第3日要献公羊11只，公牛11只，公羊2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14只，便为公羊、公牛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上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就是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变铜线的奠祭以外。第4日要献过 公牛十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
二十四节，便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数据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欢祭和铜线的数据变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五日要献公牛九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的一岁公羊羔四只，便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数据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欢祭和铜线的数祭变铜线的奠祭以外，第六日要献公牛八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的一岁公羊羔十四只。
三十节，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数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七日要献公牛七只，公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十四只，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线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第八日你们当有筵素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三十六节，只要将公牛一只、公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做活祭，献给亚威为馨香的燔祭，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祭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又要献一只公羊、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亚威，都在其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于是摩西照亚威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告诉以色列人。
我们再来念申命记的第十六章。申命记十六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一个人一节啊，刚好。
十三节，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
十四节，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仆儿女、仆婢便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聚集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
十五节，在亚威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亚威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亚威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欢乐。
十六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亚威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
十七节，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亚威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我们以下时间传道来都能讲。
谢神，我奉主是圣名跟大家交通起点，其他的就另外跟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 最主要的是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以前有在讲利未记二十三章。我要讲的几点的话，第一点就是说，祝棚节它是一个欢乐的节庆。我们回到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那二十三章里面它特别的，它有讲的这一种特别的这一种话语，是跟其他的节气它没有记载。那第一个就是说，它特别在四十节，我把它念一遍，四十节。他说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和茂密树的枝条，便河旁的柳树，在亚威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这个地方特别强调欢乐七日。欢乐这个字眼在原文的时候是用非常大的喜乐，极其的喜乐，这是一个很强调的一种字眼。祝棚节是一个这样的一种欢乐的一种节庆。节庆的时间它特别定的是总共七天，七天在以色列人在圣经它就是完全意思完满，这种完全完满的这种喜乐，那等于今天我们讲说要非常非常的喜乐的意思。那这样一种喜乐是对照赎罪日，因为从七月十号开始，他们特别强调赎罪日是一种刻骨己心的日子。对照刻骨，那表示这是一个悲哀的，是一个不欢乐。对照经过了这样的一种赎罪日之后，他们的罪孽圣所会幕跟祭坛，以色列人都通过那个宝血，就是羔羊的宝血，是大祭司在一年一度在这个日子里面进到至圣所里面，代表神同在的这样的一种至圣所，为民他们为自己来赎罪，也为了这一些会幕来赎罪，这种整体上的一个赎罪，透过羔羊宝血，就一下子把以色列人所有的这样的罪愆、所有的污秽、罪跟污秽，是何等大的重担，是人担不起的重担，是能够让人死亡的重担，是让人毫无希望活在世上，等同地狱一样的痛苦的事情。虽然他们可能在最终一些欢乐，不过那种最终的欢乐都不是人真正的欢乐，那跟神安置在人里面的那种内在的那种欢乐的意愿是完全相反的欢乐。那种欢乐只不过是肉体上的欢乐，是在最终跟神的圣洁绝对相反的那种欢乐，那就是我们称为今天上所谓的欢乐的节庆。今天世界上的欢乐的节庆不是单单只有在肉体，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撒旦崇拜的另一种节庆，那一种是跟鬼魔相交的一种节庆，它是跟神的这个节气是抵挡的那种节庆，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欢乐。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的欢乐是一种救恩，得到赦免，得到释放自由，得到真正心灵上的平安喜乐，圣经称之为圣灵中的喜乐。这里面喜乐是建立在神的公义基础上。什么是神的公义基础呢？就是神因着他的义，他差遣的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他成为一个挽回祭。那他这样的一种挽回祭能够挽回神对人的愤怒，转脸不看那一种冷漠， 让他的眼，让他的脸重新来光照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光照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他的喜悦恩典。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他成为这样的独一的一种挽回剂，神的公义他就不能够完全，因为他这样的一种挽回剂是神把所有的愤怒，所有的神要的刑罚都让这位羔羊耶稣基督，让他来替我们担当的，所有的痛苦耶稣基督也为我们来担当，他为我们死亡下阴间，也就是为了要让神公义能够显明出来。因此圣灵中的喜悦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的神的公义。耶稣基督他不但表现了神的公义，他也表现了神跟人之间以及人跟人之间的和平。所以神的国度是不在乎吃喝，不在乎那一些吃什么喝什么，它重要的是在吃喝当中有神的公义跟和平。那一种和平一般的世人不能了解，他们不知道神为什么愤怒，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神好像跟他们没关系，就是说有关系，他们对于神的认识也是一知半解。到底什么是神？我们很多人说我们都是拜神，我们是信耶稣，但是如果在有一次的话，曾经呢想要跟我曾经没有去过的一个教会，因为我想有一些事情要去了解，我打到台北的一个教会去，那电话通了，那对方就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我是某某牧师，我们都是拜神，我想要问什么事情。对方好像是牧师的或是怎么样，他说你拜什么神，说我当然拜我们的神啊，我说那你的神是谁？真的很多人说他拜神，可是根本他不是追到到底他的神是哪一位神。基督徒有时候他说我们是拜神，就是我们的父啊，啊，我就说那父又是什么？不要小看这些事情，人家世上的人他们也知道他们拜的神，知道他神是什么名字。哎，从台湾话说观音菩萨啦，或是说什么释迦牟尼佛，就是他有他的名字。可是今天的基督徒，他拜的神竟然是生了一体神。可是我们要了解，这里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是我们是在亚威你们的神面前，好吗？所以你们的神是谁？就是亚威嘛。所以我们今天拜的神是谁？就是亚威。那清清楚楚告诉的。那亚威是什么意思？我们也要清楚。亚威这个意思是自由、拥有、存在的，他本来就存在着，一直存在着。万物是因为他而存有，这样的一种存在，万物都本于他，也都透过他，以后也要归到他。所以圣经上我们说，这样的一位神，他是众人的父，不是说他是万有的父。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稍微再把它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在神面前的欢乐，那就必须要了解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刚才我已经讲过。那现在他是一个和平的神。那什么是和平的？我要稍微再解释一下啊。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六节，第四章六节他说：“一神，是说这位神是一位，是谁呢？”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万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的众人，原文就是憨童， 滂沱这个字，它可以翻成众人这个人，也可以翻成所有的，我们一般称为的万物万有。所以一位神不是只有人的神，他也是所有万物之父。那表示说父是什么呢？就是来也，只有一位来也，他就是这位万有的来也。我们拜的这位一位神，在这样的亚威神来欢乐，是万有的父，他又是超乎万有的之上，他又是万夫万转之中的，他又是住在众万有的众人之内。啊，经文他用一种超、冠、住这三方面来讲到他跟万人的关系，或是说万人的关系。我们现在的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没有很好，还在敌对。什么是敌对呢？那就是说，神说的话没有去听，神所做的包括我们不要去做，我们偏偏去做，那这些事情对神来讲都是不对的。也等于是说，神的国度里面有他的吩咐，我们要撒旦魔鬼的国度里面也有国度里面的他们的吩咐，他们的做法。这里有两个国度，有两个主导国度，那么不听神的话，就成为在魔鬼的国度里面的一份子，所以他跟神是敌对。就圣经上来讲，跟神敌对会引来神很大的愤怒。所谓跟神和好，要如何和好，那就要经过献祭。这种旧约里面的献祭，在新约的时候，它是代表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献上和好的祭物，他把他自己的身体留下的血，把他的身体剥开为我们受苦，所以他的血所代表的生命，他身体所代表的受苦，这两方面都为我们成就。神一下所有的愤怒都倾在他身上，我们跟神就成为一个和好的关系。那么人跟人之间，也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不再互相有仇恨，不再有凶杀，不再嫉妒纷争。我们在基督的里面，都成为一位神的子女，我们都崇拜一位父，一位神之子。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的所谓的欢乐的节庆，它是建立在这位神、亚威真神他的公义跟他的和平，包括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以致我们的当欢乐，有点非常大的欢乐，由赎罪日一直进到受苦节，这是欢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要讲这个欢乐的原因，因为在祝棚节里面他要庆祝收藏。三十九节，我们回到利未记的23章的第39节，那这边有讲，你们收藏的地的出产，你们收藏的地的出产。一般来讲，祝棚节又称为收藏节，意思的字来这里。他们在这里的这个七月份的收成，一般都是秋季，是水果之类，主要的就是葡萄以及橄榄，那这两个大的一个出产。春季里面所收产收割的比较属于五谷菜蔬那一类，是谷物类。那收藏有欢乐，不是只有吃，因为他们收藏的酒，这个最大的圣经上说葡萄酒是一个非常让人家喜乐 那能够放松的一种产物。所以以葡萄酒为收藏的所代表的，那就是这个意思。酒能让人家很欢乐，让愁苦能够化解。他们一年的辛苦，透过这样的节庆，大家合家的人，大家很和平的在这边来，一起欢喜，一起快乐的喝酒、唱诗、跳舞。喝酒一定是跟跳舞有关系，也跟唱诗有关系。这是一个人间的祝乐。人生没有比这个更快乐，就是在神面前，一家人和和气气，快乐的，没有其他担忧的，大家一起在这边吃喝快乐。传道书里面，他传道人特别讲，其实人生有很多痛苦，在日光之下都是空虚。唯一的神所赐的福气是什么呢？就是跟随你所爱的妻子，把神这一年里面所给你的劳碌里面所得来的这一些收获，你跟你的家人妻子一起吃喝快乐。他说这是人生的祝乐。谢谢。就人生一个空虚的角度来讲，能够踏实的，能够来享受到，不过是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爱情，在你劳碌痛苦以后的收成，能够跟你的爱情一起享受，这是人生之乐。没有错，传道书本来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它的根据就是根据于所谓的六味经，就我们的收藏经，以葡萄吃喝享受为大宗。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橄榄，这个特别的这个橄榄的这一个收成，它是制造油。油在圣经上里面，它可以做圣油、圣膏油，它可以来膏抹神的功，它可以来膏抹神的圣所，让圣所、圣祭司这些人都可以分别为圣。所以油可以成为一个圣洁、圣洁的事情。但油在圣经上里面又代表，那就是圣灵。神透过圣灵来膏抹这个，因此，无论是酒里面的喜乐，或是说这个油里面的膏抹，这个都跟圣灵有关。因此，我刚才说，这种欢乐，它是一种圣灵里面的喜乐，它不是一种污秽的灵的里面的那一种最终的欢乐。因此我们就要传讲到所谓的圣灵的事情。朱文节它跟所谓的五旬节，它是春秋两节气互相不一样。五旬节里面照圣经上的汉见，就是它跟所谓的西乃山神的显现颁布律法它有关系。就新约来讲，他跟当时的耶稣升天以后所降下的圣灵，就是在五旬节来的圣灵降临。圣灵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会说出一种对神的一种敬拜的一种怜悯的这种诗歌跟话，这是一个极大的喜乐。这种喜乐使他们没有办法禁止住，他们没有办法控制，因为这种喜乐太大，充满着他，他们就唱出、说出那一种极其喜乐、对神称颂的那种话。这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今天我们人生在世，有人说人生在世为欢几何？他表明是说人生在世常常是颇多痛苦，痛苦的太多次、太长久。为欢喜表示说真正的喜乐也不是很长久。但我告诉你，无论是五旬节或是祝棚节，耶稣基督他特别强调说，在祝棚节的里面，凡是信他的人、渴慕他的人，他可以到耶稣基督这里啊，信他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一种腹中 流出活水江河，就是指他的圣灵来讲，也是说圣灵真正的充满灵道，就好像滚滚的活水，生命的活水从他的腹中里面流出，真的是这种欢乐，这种生命的这一种涌流，是一般人体会不到，只有主的门徒他们才认识到这个圣灵的宝贵，他们有的像那种圣灵的这个充满以后，他们在那种喜乐的里面，没有人能够来夺去他们这种喜乐。我们今天缺少这种喜乐，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喜乐，我们就撑不下去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人生的痛苦。昨天晚上我们的弟兄在祷告，我在祷告，我知道那是一个很痛苦的祷告，因为我们看得到只有我们几个人，神好像都是静默不听，多年来好像他都没有指示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不是说我们做错了什么，他都没有让我们听到看到，没有意向，好像也没有什么意弄，我们就感觉到神离我们很远。我们又遭遇到今天有所谓的羞汗的事情，以及还有其他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忧伤，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又开始是所谓的欢乐的节气的开始，成了这部分矛盾。就现实面来讲，我们很痛苦忧伤，但是就神的一个圣灵节气来讲，我说要在圣灵里面要喜乐，我们要赶快回到圣灵的里面，赶快回到圣灵里面，成为在圣灵里面，我们才有可能在欢乐。就要回到圣灵里面，成为在圣灵里面呢，那就是要去解到我们肉体里面，不要我们的肉体来看，看我们今天教会所遭遇到的这种光景，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前景，好像被挡住了。他当神跟我们没有亲近，但是如果我们内在的心灵开了，我们不要我们被我们肉体的心灵挡住，我们就会看得到。不是的，我们今天人数虽少，但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疼爱的圣徒。我们不是只有主耶稣一个，我们不是只有主耶稣我们的圣父一个，我们也不是只有圣灵，我们还有看不见的天上的属灵界，千千万万的这个天使们，他们都在我们旁边。弟兄们，你看见了没有？只有在圣灵的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在圣灵的里面，你的眼睛看得到。你可以发现说，哦，这么这么多的人，他们这些圣天使们就拿着神所喜悦的这样的琴，他们极其大声的在那边敬拜来赞美这位神。也赞美这位羔羊，他们在那边赞美，圣哉，圣哉，圣哉！我们在灵的面前，回到灵的里面，我们回到灵的里面来。在圣经上说，我们就是说，我们用方言祷告，我们在灵的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种圣灵里面的安慰、平安跟喜乐。今天很多人他们反对方言祷告，他们没有真正的长期的长久的在方言祷告的里面，因此他们体验不到那种所谓的圣灵的这个充满的这种欢乐。如果你体会到的那种圣灵里面的那种欢乐是长久永存的，今天你绝对不会不敢提来阻挡说啊，不要说方言，或是对方言说方言的事情，好像是可有可无，或是偶尔祷告一下，都还没有尝到真正的圣灵里面的滋味了，你就离开了。所以我今天我再次要来强调很多的知识上的这些道理上的问题， 如果碰到实际上的圣灵里面的说方言的祷告，没有比这个更重要。因为圣经上说，说方言是造就自己，是让他我们自己能刚强起来，让我们重新得力量，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的这一个那么大的那种重担挑战当中，说方言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灵完全可以调往前。因为圣经上说，神所赐给我们的灵不是软弱忧愁的，他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他给我们的是一种刚强，而且是有能力，而且是心思清明这样的一种灵，能够让我们能够强壮起来。我们今天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多多用方言祷告，就让保罗他特别强调说，我感谢神。他感谢神什么？他说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个我就不了解了，为什么他说他感谢神，他说方言比众人还多啊？他凭什么这样讲呢？大概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可能他在上传道的时候，他常常用方言来讲道，因为他要对外邦不同民族不同方言的这些人来讲道的时候，神赐给他能够说方言，让他能够向那些人讲。但另一面来讲，如果有前后文来讲，他是说他用方言来祷告，他也用悟性来祷告，他用方言来赞美神。那我们应该说他用方言的祷告比众人还多。诶，为什么他会这样讲？我相信他是一个全职的这一个传道人，他对方言的祷告的重视，使他成为一个能够来应付来完成神在他身上所托付的各种工作重担，他跳得起来，因为他用方言来祷告比众人还多。他有这样肯定的说，这应该是事实。你今天我们如果当做神的一个可用的功能要学习保罗，我感谢神，因为我说方言比众人还多，他就能够来成为在圣灵里面他的真正的一个力量和他的这个喜乐。因此我们再讲到做红点的时候，我们讲到在圣灵里面的成分。另外有一点，也就如果我们就字面上来讲，这里祝棚节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做，我们没有放下以色列人，我们以前也常常在探讨这些事情，实际上要拿这些树枝茂密的这些树体，然后要搭建一个棚子，就我们人数来讲，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得到，我们没有场地，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做，因为目前就是这样的困难。所以我们知道要完全能够持守到这个祝福节，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足够神给我们的人数，我们有足够神给我们这一个地点。那最近我是做为了这个地点的事情，以及为了这个人数的事情一直在苦恼着。为什么忧愁也是在这方面忧愁？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人，如果我们有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地点，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来赞美他，以诗歌颂词灵歌来赞美他，心被恩感的来赞美他。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种七天的里面，我们唱歌跳舞在神的面前一起聚集的这种欢乐的这个节气，我们没有那个地点。我痛苦的是在这里，所以从赎罪日开始，我就开始进行祷告。我说神啊，今天是你的欢乐节气，我还是这样的解释，我欢乐不起来，因为神你不给我这样的一种欢乐的一种地方，我欢乐不起来。因为你的节气是欢乐，可是跟事实我们差距太大。就说什么来讲，我们今天不是过着一种什么的农业农耕的时代，我们没有去耕种土地， 我这里说要收藏出产，这明明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所以他这里所说的两件，一个是住棚，一个是收藏土物，跟土地有关的，我们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照实际上来讲，照正字面意来讲，这里他还要信息，这个我们也没有。那我们到底今天在守什么钱？你记得我们弟兄也有讲过，在美国那个好像是西西基或是什么，他们每年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他们在那边呢搭了营，他们在那边帐篷欢乐七八年，他们视为是一年当中里面最大的喜悦。他们有人有物有地点，他们在那样的地方一同的来在那欢乐节庆，这样才能够来体会到在圣灵当中里面的喜悦，这样能够在世人面前做一个很微美好的见证。因为世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什么圣节庆，也唯有祝棚节才在人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人家看到里面什么节庆是有一个棚子在那里，人家就问你们怎么在这边搭棚啊，不住在你们家里、啊、为什么你们在那边那么欢乐快乐呢？其他节庆都没有这样，也只有祝棚节他在人的面前，在神面前，他们在那边欢乐。因此我们今天从电视或从其他的节目看得到，巴西有很大的那种欢乐节庆，可是那种欢乐节庆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家都知道巴西有一种节庆，可是那个是非常淫乱而且非常俗陋，而这种事情是让全世界人都知道，透过媒体可以知道。我心非常的期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神里面的欢乐节庆，透过电视媒体播放出我们今天我们所熟的这一个神的圣的这个欢乐节庆，这迥然跟这些世俗的他们这个巴西他们的那一种所谓的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那种欢乐节庆是迥然不一样，让人家知道说神在这里，真正的耶和华真神在这里，跟亚威圣会同在，让亚威的名透过亚威圣会这样的祝福能见得出去。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负担？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节制？明明今天我们要把祝福节搭起来，搭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地方，愿不愿意有这样的节制？愿不愿有这样的祷告？愿不愿有这样的努力？不会再像过去我们只能在网络上，还是仍然在网络上，那永远都是在家里，我们把它走出去在外面搭棚。我们今天守的这个节祝棚节才有意义，才能够合乎神的喜悦，因此能够让大家的心打开，不要再顾虑太多，回到圣灵里面来，回到神所说的应许的里面，他说的话句句都不会落空。他说要在我们神你的面前欢乐七天，要搭棚就一定做得到。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这样欢乐，没有做得到呢？啊，确实应该是我们有问题，也不是神话有问题。愿神赐福给我们，愿神怜悯我们，愿神在我们这一次的祝棚节之后，我们真正的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祝棚节和收棚节，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那一种喜乐充满在我们当中，也让神他的真正的一个立立场殿场能够在天地里面能够来被看得到，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已经在大陆、美国，在各地方。各地方都有神的圣节起在祝棚节的里面欢乐，你们会不会想？
继续来唱赞美诗歌。